Okay, let's get going again.
我们继续上课。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创世纪六章十一节，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呢，第一个字是一个介系词，可以把它当作是以及来说，并且来说。第二个字呢，就是讲的呢，可以讲说是地球，也是说就是这个世界，就是冠词哈，就是第二个字是一个冠词，就像一个的那个 a 或者 an 或者 the 是冠词。
OK。
所以在希伯来文呢，那个像一个么的这个一个宝盖的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冠词。希伯来文是从右读到左，好，所以它的第二个字呢就是世界，也可以被翻译成地球。啊，创世纪前面一开始讲说神创造了这个地球，地啊，啊就是用这个字。那如果呢有一个人爬到山顶上去看到整个地，那个也会用这个字。所以这个意思呢，这字意思还蛮多元的。而这边在讲说这个世界呢，它自己毁坏了。那这个讲的世界呢，就变成是连人类都被一起算进去了，就不只是地而已了。而说这个整个世界呢，都全部毁坏了，它其实讲的是人去下了很多错误的决定，而错误的决定以至于这个世界毁坏了。而这些错误的决定包括那些女儿们要嫁给那些堕落天使或者是拿弗林，那以及呢那些父亲们居然让他们的女儿可以嫁给堕落天使或拿弗林，这些都是一些错误的决定，那就造成了这个世界自己毁坏了。好，就是如果我们完全来看英文的这个翻译啊，这一条翻译其实是真正的是从希伯来文翻过来的，每一个字都很直接。他说这个世界呢，同时呢，它都在上帝之前呢，它毁坏了，而且呢，这个世界呢是充满了。这边有一个翻译的字，有一个英文字，它是说叫做等于是 violence。充满了暴力，但实际上那个暴力的意思是
It's actually unrighteousness, not more sin.
是不正、不公义，就是希伯来文它的意思就是不公义。所以我们如果以希伯来文原文来很认真的去解这个经的话，我们才能真正得到它这个圣经要讲的真正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是按照英文的翻译来看说，哇，充满了暴力，那你会以为那个时候人是互相在打斗的。听说他在小时候去主日学的时候啊，学到了圣经的绘本啊，会看到那个一堆人互相在打架，然后呢上帝呢就说啊，你们这么样的充满暴力，我就要把世界给毁了。那都是从英文的圣经翻译里面让人有的一个想法。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孩子们他所读的这种小朋友圣经是这样画的，那是因为圣经的翻译用了这个暴力这个字。而在上校牧师教导听之前，他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人说圣经里面讲的暴力是不公义这个意思。讲到洪水呢，也都没有人去教导说原来是因为人类的肉体被这些堕落天使跟人类结合生了一堆拿弗林，而把这个人类的基因都毁坏这件事，从来没有人讲。可是其实在创世纪第六章一开始就讲了，从创世纪第六章的一节到第四节就在讲的是那些堕落天使跟人类的女儿发生关系，然后生了拿弗林，这些都讲了，可是却没有人去解释这一块。从希伯来文看这个字的话，它是有所谓的字根跟主要的字，就是如果是一个动词来讲的话，就英文的走它会有 walk W-A-L-K 或者 W-A-L-K-I-N-G 等等的，就它会有词态的变化。就在这一光是这一段里面就会看到这个它用的动词呢，它的词态被极度的改变。这个字的主要的意思呢，一个就是毁坏或者是败坏。如果讲到败坏呢，就是有点是用被动词的意思，毁坏的话就比较像是主动词，就是有人把一个东西给毁坏了。这个字呢在 圣经里面呢，这个毁坏或败坏呢，几乎出现了好像160次哦，这个字还常被用。它只是在词态上面常常改变，是主动的或被动的。因为他写了那么多，圣经用了这么多次，160几次，所以呢，你就更能够理解说这个动词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听要给几个例子，看这个字是怎么被用的。出埃及记8章24节，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当那个法老呢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呢，上帝就要来处罚埃及。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当这个就是神要处罚的方式呢，就是让大群的苍蝇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所以就是整个埃及都遍布了苍蝇而败坏了，就是用一个被动的概念。有趣的是呢，就是詹姆士国王的旧的版本是用败坏这个动词，可是新詹姆士国王的版本的圣经呢，就用了摧毁这个词。所以不管是你要用摧毁或者败坏，动词或被动词，它其实意思是差不多的。因为这个地方它在讲的是那个整个自然的状态，就是大自然的规律被破坏了。好，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去按照正常的方式运行了。所以它的这个不管说是败坏或毁坏，它的重点是在于这个大自然界。好，我们现在到生命记4章16节。前面呢第4章15节就是说要服从我的命令，然后呢再到第4章16节，就是等于说唯恐你们败坏自己，而且呢就不要雕刻，就是等于说你败坏自己是因为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在这个十诫，就是摩西的十诫里面呢的第2条就已经讲说我们不可以去做任何的偶像或者是这种就塑像。因为十诫的第1条就是说你们除了耶和华不能有其他的神，然后呢第2条就是说不要有任何其他的偶像的形象，不能去创造任何宗教性的任何的偶像去做像这个事情。在其他的很多宗教里面都一直在强调他们的偶像，他们的那个佛像神像的这些啊，然后你要对这个神像做膜拜。有趣的事情是天主教呢，他们做了一堆像，不管是玛利亚的像啊，这个保罗的像啊，各种圣徒的像，而他们也认为他们跟这些基督徒是一样，都是用同样的圣经的。
But you know, there's slight differences, but they say theirs is the true Bible, and the Protestant Bible is not the right Bible.
他们基本上他们认为说天主教的圣经才是真正的圣经，但是大家都知道，在3000年前摩西在写这个十诫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摩西写的十诫有这个第2条，不要做任何偶像。可是呢？天主教居然把这个十诫里面的第2条拿掉。听他在第一次发现这个事情是他人在菲律宾的时候，在一个圆环，就他们路上有个大圆环的中间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徒的像，然后呢在这个圣徒的像下面呢很清楚的把十诫列出来。我们先看我们现在用的圣经上面的十诫是什么。出埃及记的20章3节里面的那一条就是十诫的第1条，你应该不可以有其他的除我之外其他的神。然后第2条呢，就是出埃及记的20章4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因为呢撒旦是很聪明的，他呢很希望说我们人呢做了一些像，然后呢大家对那个像去膜拜啦，然后撒旦呢就听到了这个大家的愿望啊，他就让这个人得到那个愿望的时候呢，这个人他就会一直不断的去向这个假神去膜拜。所以呢在天主教也一样啊，当他们把这个耶稣基督的像放在教堂里面，然后大家去跟这个像去许愿啊，然后那个撒旦就给这些人他们期待的祝福啊，然后结果这些人就以为是他们跟这个像膜拜所得到的好的结果。撒旦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去祝福，去给这些人好处，给他们祝福。那撒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就是为了要让这些信徒们走捷径啊，他们然后呢不跟真正的神去学习 神的计划是什么，然后就经由去跟这个神像去祈祷，去求祝福，求许愿，然后就得到了很多好处，那大家就不会去真正的去学习神要让我们学习的这些计划。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很显然的是他们在看到大家喜欢去膜拜偶像的情况下，天主教呢就把这个十诫的第二诫给拿掉。那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20:17呢，是十诫里的第十条。所以呢，天主教呢，他们拿掉了第二条，却把原本的第十条呢，很长的第十条切成两条，所以加起来还有十条。
okay.
好，所以他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这本来是同一条的，他把它切开来两条。
嗯，
所以看起来很聪明哈，好像没问题，但实际上很笨，因为他等于是完全要背逆神的意志。好，所以呢，我们再回到这个第4:16，就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所以其实这个次序是这样的，因为他自己脑子里啊就已经毁坏了，所以他们才会去对这些偶像去崇拜。这个句子在希伯来文里面其实就有一点是说他败坏他自己啦，所以他是自己把自己给败坏了。但你如何让你自己败坏，就是说自己败坏他其实就是因为你不愿意顺服于神，然后呢你就会吸进其他属于撒旦的一些计划，好，包括这些人类的宗教啦，或者一些哲学啦，好，一些就是完全不属神的观念。但是如果你有神有告诉你的，你要先拒绝了，你就会去吸到这些坏的东西。神呢，他所设计我们的魂，他其实是顺着真理而运作的。如果我们呢是按照神的设计，让我们的魂是学习真理，而且是顺服于真理，而且去跟着真理来运行的时候，我们人是在一种最稳定、平静、平安的状态。因为神在设计我们的魂的时候呢，他也给了我们自由意志，所以你是可以自己下决定的。而我们呢，每天都在下决定呢，都是要决定说我要顺服于神还是不顺服于神的计划。所以当每一次呢你决定不顺服于神的计划的时候，你的魂就被败坏了，所以你等于是自己在败坏你自己的魂。在雅各书里面呢有一种说法，就是当人呢他要不顺服于神，就是背逆于神的时候呢，他会变成有两个魂，两个性格，
like a double personality，
就像好像那种双重人格，对。因为像我们有的时候呢，想法是这样，但做法又另外一套，或者你有一些你自己不愿意去面对、承认的一些，把它藏在内在的那种一些心态，好，那都是好像是那种双重人格的状态。当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属灵的人的之前，我们总是会有一些我们在魂里面是互相抵触矛盾的一些人格，就是当我们有苦毒，有那种愤怒，然后有一些那种
bitterness or anger， jealousy，
比如说你 有一些嫉妒，就是一些负面的一些状态的时候，你基本上都会进入一种好像人格有点矛盾的状态。所以这种所谓败坏，魂的败坏其实有非常多的形式。那这边呢又讲到，就是说当我们去雕刻神像偶像，然后呢去变成这个不管是男像或女像，那基本上我们也是在败坏我们自己。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讲败坏或毁坏的一个字，这个字的一个例子。现在看诗篇53篇，在这个地方呢也用到了这个败坏的字啊，但是可能有些人的圣经是在53篇的第一节，有些人呢是在53篇的第二节。
OK，
好，这边讲说那个愚蠢的人呢，他们在心中说没有神。在诗篇14章第一节也有讲到这个事，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基本上神是说呢，你不相信我，你就是笨蛋。因为神呢已经显现给我们看这个大自然的那种绚烂，好，还有也让我们知道天堂的多么的美好。那如果你不相信有神，
and
那你就很笨啊。这个称之为无神论者。所谓的无神论者，就是他基本上在他的人生里面是没有任何可以引导他的，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自己是对他们自己负责的，所以那他们对神是没有任何的责任感的，所以他们的行为就好像被毁坏的一样。
Okay, we're going to have to stop again. Let's have another, just a 5-minute break, I guess, and then we'll come back.
我们再休息5分钟回来。